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誓愿，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施主，普济族群，族贫苦，誓不成等觉。我至成佛道，民生超十方，究竟有不闻，誓不成等觉。离欲生正念，尽会修犯恨，自求无上尊，唯足天人师。神力眼大光，普照无嫉妒，消除三垢民，民济众厄难，开鼻智慧眼，灭慈昏盲暗，闭塞逐恶道，通达善趣门，功卓成满足，威耀朗十方，日月即重辉，天光隐不现，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常于大众中说法施指吼，供养一切佛，具足众德本，愿慧悉成满，得为三界雄。如佛无爱智，通达弥不照，愿我功德力，等此最甚真，思愿若克国，大千应感动，虚空逐天神，当遇真妙花。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愿诵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遇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约空中暂眠，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于是法藏比丘具足修满如是大愿，成地不虚，超出世间，身要即灭。好，先看这一段。这是说颂内应第六章啊，前面法藏比丘在四自在王如来座下啊，得佛印证，称信宣宣说四十八大愿以后，那么释迦牟尼佛转述告诉阿难，当时法藏比丘说完四十八大愿之后，又成佛神力说了这一个偈颂啊，这个偈颂主要是 表达誓言啊。这个誓言是什么？前面是愿，后面是誓啊，发誓。一般的菩萨发愿之后都要发一个誓，使这个愿更为坚固。就好像我们看普贤十大愿王啊，无论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说完了发愿之后，后面都会有一段啊，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使啊什么什么愿，无有穷尽啊，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几句就是誓，前面就是愿啊。那么在这个偈颂里面，一共分为11个偈子，11个偈子分两大部分展开啊。第一部分就是建立誓言啊，第二部分就是请求对应啊。建立誓言就是前面的10个偈子，最后一个偈子就是请求啊内向感应啊。好，这个偈子放在48大愿之后，它是具有啊深切的意义的。不仅是用誓来把前面的愿更为坚固牢靠的巩固下来啊，作为未来完成这个誓愿大愿的一种巨大的动力机制。而且这个偈子也把前面48大愿几个本质性的特点，以及法藏比丘这个施舍完成这个大愿的方法程序也都说出来了啊。那先看前面3个偈颂。我见超誓愿，逼至无上道，誓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这个48大愿是什么？是超誓之愿啊。这个超誓愿是把48大愿最本质的一个内涵表达出来。什么叫超誓愿啊？首先从能发愿的心来说，法藏菩萨发愿的当下，他是以实相心发出来的啊。这个历来注经家讲，这个发愿时候法藏菩萨的正地正位在什么位置？有的说是初地菩萨，有的说是八地菩萨啊。无论是初地还是八地，就是这、就是大菩萨所发出的称和法性的大愿啊。所以这个实相流出的愿就超越了世间，这是从他能发的心来说，所以他就叫超誓愿。但从所发的内容来看，他要建立超胜十方无量佛国最殊胜的刹土，这个刹土就等同于涅槃，这个刹土能让一切众生得到安稳，能够让一切众生快速成佛，是法界当中最殊胜的道场啊。它的表现形态也是穷微极妙。哎，从他能发的愿的内容上来说，也是超越世间和处世间一切刹土一切功德的大愿啊。所以法藏菩萨就很自信地说，我这里建立的愿叫超誓愿。这个超誓愿，这个超誓两个字也就告诉我们，净土法门就是就近的生命的这种终极关怀，出世间法 啊。那么出世间法是大乘佛法最本质价值的体现所在，不是求人天福报的，不是在这世间里面搞来搞去的，这个世间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都是活宰的，所以一定要超越出去啊。那么四十八大愿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超越世间的轮回的大愿啊。那么这个超世的大愿建立出来之后，它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动力机制，它就会引导这个菩萨六度万恨，这叫由愿导行。由这个由愿导行就必定圆满他的这个啊菩萨行，就必定到达佛果的位置，这叫必至无上道。在他超世愿的因中，就必能到达成佛之果啊，应该果海啊。所以在这里法藏比丘、法藏菩萨就非常庄重地说，施愿就是这四十八大愿如果不圆满的话，我就发誓不成佛啊。所以他建立重大的誓言，是把圆满大愿跟他成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啊。这个大愿圆满他才成佛，他法藏菩萨成佛也就等于大愿圆满，这两者是等价的。好，再看第二个句子。第二句子就具体到他的慈悲心了啊，就是我要在完成大愿的这样的无量劫的过程当中，都要为一切众生做大施主，来平等的救度种种贫穷痛苦的众生。如果不能做大施主的话，我就发誓不成佛。好，那这就是这个法藏菩萨在菩萨的六度当中凸显布施作为总摄度化众生的一个纲宗啊。布施一般会讲财布施、法布施、无微布施，这三种布施都是面对贫苦的众生给他安稳的啊。那最大的贫苦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是他法上的精神层面的贫穷，所以最终要给他法布施啊。所以菩萨布施给一切众生饮食的时候，要做一个回向，愿一切众生得智慧之食；布施给众生饮水的时候，要回向让一切众生得到法味之水啊。用车乘来布施给众生的时候，要回向发愿，愿一切众生得到一切智乘啊。用衣服布施众生的时候，要发愿回向，愿一切众生得到惭愧衣；用香来布施众生的时候，要发愿令一切众生得戒定之香啊。所以物质层面的这种布施，还要在法上，在他法身慧命得到整济方面，要回归到这个原理啊。所以我们同法藏菩萨要发一个大誓，我要做大施主，这一点来说，他就念念惜缘苦难的众生 第三个弟子，法藏菩萨发愿，到我圆成佛道的时候，我的名号声音要传遍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所有的众生都能闻信我名号的功德。如果这一愿这个不能实现的话，我发誓不成佛。这是究竟有不闻，是不成等觉。如果还有一个众生不能听为我的名号的话，我就不成佛。这里是第一是体现着阿弥陀佛啊，就是法藏菩萨这种大悲普度一切众生的深重的悲心。另外一方面，他实施这个大悲普度的这种大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名号。四十八大愿包括在他的发誓里面，都是凸显名号度众生、助众生的这样的深重的价值和究竟的方便。啊，这个以名号度众生，在这里还是不是显得太明显？在宋仪的《无量寿经》里面，它有四句话啊，也是在这个偈子里面表达着啊。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果我成就无上正觉，我就建立无量寿的名号，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只要闻到了这个名号，都能产生信心，都能升到我的刹土里面来。所以四十八大愿尤其体现在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所展示的五大劫的思维，要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他最究竟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建立名号度众生。这是净土法门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特点。但是有很多人对这个四十八大愿不是太了解的话，他总认为念这个名号是很低级的法门啊，渔夫都能念，他就以为不怎么地。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往往是最深奥的、最有智慧的、最慈悲的。所以建立名号度众生，可是法藏菩萨思维的五大劫之后所产生的一个方法啊。用复杂的方法度众生都很容易，用最简单的方法把一切众生度尽，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悠悠凡夫，都能在名号的功德之海里面得到他的利益，这就不简单了啊。而且他发这个愿，为什么还要这个让十方诸佛来称扬赞叹他的名号，也就是使这个事能得到实现，所有的诸佛在他自己住持的刹土当中都要宣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啊。所以这三个四年实际上就是对四十八大愿这个高度的浓缩啊。了解的这三个四，也就等于了解了四十八大愿最本质的纲要啊，它的超世的特点啊，这种超世特点也是从他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里面显发出来的。 大慈悲心就是出世的善根啊，他要为一切苦难的众生做大施主，令一切苦难的众生离开恐惧，那么建立名号普度一切众生的方法啊。那么当这个三种大的重视建立之后，要落实下来，不像一般我们常常发誓发愿发了就过去了，不能兑现，这就是空愿哦，这就是空誓了，那是不行。所以下面发的这些下面的句子，就是使这个三个誓言如何实施啊，如何实施，这里就展开了他的自行在因地自立，在果地化他的菩萨的德业啊。从他自己的因行来看啊，这里面都能够啊向我们传达一个菩萨他从哪里下手修行圆满大愿普度众生啊。离欲生正念，要离开一切欲望，修行佛道菩萨道，如果他的五欲放不下，念念贪念执着，他是没有办法去修行的。所以一定要离欲，在所有的欲望当中，尤其是个淫欲啊。那从法藏菩萨这样发愿以后，他表达他生生世世他都要出家，要修离欲啊，离犯恨的啊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无论是世现啊国王大臣啊转轮圣王，他都最后要舍家弃欲行作沙门。那么这个淫欲在四十二章经讲，这个在所有的这个欲望当中，女色为欲其大无外哦啊，这种欲望之深重之大，是缠裹人心极重。如果世界上还有个跟这个淫欲的这样的烦恼一样重的一种烦恼的话，那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修道的啊。所以法藏比丘在这告诉我们，从哪下修？从离欲下修啊。儒家文化也讲，你怎么明明德格物哦，格就好像一个人跟猛虎格斗一样的，要把那个物欲给它格下去。你格下了这个物欲，格出的物欲，你才能够自知自良知啊，良知良能向前，才能够诚意正心。儒家修行养性，他也要谈对欲望的革除问题。佛法的修行，如果你一天到晚这个五欲还闯闯于胸的话，你是很难入道的啊。就是出家，身虽出家，心不染道啊。那离开的这个欲望啊，五欲尤其是色欲，他就能够产生禅定啊，就有甚深的禅定的三昧的这种正念啊。这样由这个禅定正念当中，就能产生清净的智慧啊。净慧就是般若的智慧，不染一尘，不落两颠啊。那么般若的智慧现前，又能帮助他啊修行清净的犯恨啊。这实际上就是讲 戒定慧，修戒定慧三无漏学啊。那么修戒定慧的目的是一个崇高的志向，求成佛之果，自求无上尊啊。那无上尊就是佛陀的一个名称的表达了，佛的表达啊。那下面就对于佛的功德做了一个啊描述。佛为足天人时，神力眼大光，普照无际土，消除三垢名名记众文难。就是佛首先用他的身业来救度众生啊，他为一切天人之大导师，有神通的力量放出啊至圣的光明，这个光明就平等普照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佛的身业放光啊，这个放光不是无目的的，是为了度众生的。众生都在贪嗔痴三垢烦恼里面，我们内心都很漆黑暗明，佛放光是消除众生这种无明黑暗的，这叫消除三垢明啊。用这个光明来整济一些众生的恶难啊，整济恶难就是他的分段生死咯啊，八苦交接咯啊，三苦八苦108苦乃至无量的痛苦，都是众生所必然遭遇的恶难。所以佛的光明来整济，这就啊是用小乘法来度众生啊。那么光明还能开发众生的智慧之眼，智慧眼就等于无眼里面的慧眼啊，慧眼是能够照见诸法的空性为慧眼啊。那么当我们空性的慧眼显发出来，就能灭掉我们无明的黑暗，破无明，这就用大乘的妙法来普度众生啊。那么还有就是用人天之善法来度众生啊，闭塞诸恶道，就是关闭三恶道。怎么关闭三恶道？能够修五戒十善，就不会到三恶道里面去啊，通达善取门，你能修五常五戒十善业道，就能到达三善道乃至天道啊。所以这是用人天之善法来度众生。所以就是佛他放光所显发的佛法，也是用五乘的佛法来整济众生啊。那这也是做大施主的一个内涵啊。好，那么这样在果上就功卓成满足。功就是他的功德的因行，卓就是他果上已经完善了他的福德啊，他的果位啊，哎，这些都成就圆满了。成就圆满了，他就具有威德，具有光明，就能朗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一切日月的光明在这个果地上成佛光当中，也就收敛了他的光明，就在佛光当中日月的光明是显现不出来的，这就好像是他收敛了，收起了他的光明啊。好，那这个一个菩萨他发誓在他的成佛的这种果地上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 说法。成佛度众生就是以讲经说法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啊，所以这个说法狮子吼，讲经说法像狮子吼啊。狮子吼一般包含着三个内容，就是你一个说法者一定要如说而行，如行而说啊，你说出来的跟你的行持上要一致。当你自己都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想要别人做到是不可能的啊。有足己才能求助人啊，所以一切讲经说法都要把它作为原则，你自己做不到的你不要去说啊。然后狮子吼是无畏说，无有畏惧啊。狮子吼就是决定说啊，斩钉截铁，没有一点含糊，没有一点怀疑啊。所以讲经说法具有这三种内涵，它就有狮子吼。当一个狮子吼也能够像一个雄狮在吼叫的时候，那些小狮子也能够增长它的威势，一切百兽赶紧潜踪，就是那些外道邪见在这个佛的狮子吼的说法当中，它都不敢吭声了啊。那以这个说法，狮子吼的说法广度一切众生啊，度过这个种种的恶难啊，灭除无明的烦恼，这就叫法供养啊。那么法供养在广修供养当中，它超过一切财供养啊，这个法供养为最，所以能够度化众生讲经说法，也就等于是供养一切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具足无量功德的根本啊，他这个无量功德根本实际上就是愿会，就是功德的根本。愿就是前面的四十八大愿，这种会就是这个记者产生的事，这个事也是从般若智慧生起来的啊。这个愿会细成满都能够成就圆满啊，这样当这个愿啊四愿都成就的时候，就能成为三界众生的大行啊。三界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大雄就成佛了啊。好，这种誓愿圆满就为三界之雄，这就等同于跟十方诸佛一样的无碍的智慧啊。十方诸佛无碍的智慧是通达法界一切事理因果现象业缘啊，真相的啊，无不知无不见的，这通达弥不照啊。佛的这种智慧如大圆镜啊，能够照见一切的万象啊，纤毫不移哦啊，通达弥不照啊。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发愿，愿我这样因行果德的功德的力量啊，跟十方最圣之尊，就十方诸佛的所有的功德啊，齐等啊。那么这就是十个偈子，建立誓言，建立誓言最后偈子就是请求啊，内向感应，就是印证啊，就是我前面的四十八大愿以及我现在发的这个誓能不能实现，请求验证啊。所以誓愿啊，就誓愿就指四十八大愿，如果能够克果，能够成就圆满的话，三千大千世界应当感动啊。这是求第一个对象，三千大千世界要震动啊。然后第二个啊，虚空有很多来听法的诸天天龙八部啊，应该能够 欲下下他真妙的天花啊。好，当这是无量劫前在四自在王佛那个法会的时候，法藏菩萨建立的大愿和誓言，这是由释迦牟尼佛来宣说，就是从无量久远的一个时空态里面啊来追溯的这一段，马上他镜头就切在当下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啊。那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完了这个偈颂以后，当下因时就是一说完，他请求对应的接旨声音一落下来，哎，马上普地六种震动，大地震动哦，啊，六种震动就包括他的地面的摇动啊，然后涌起来，起啊，起就是他的高低不平，涌就是一般六种震动几种表现形式，三种是形状上的表达，就是它动起来了，它像波涛一样的这个它高低起起来了啊，这个涌起来了啊，然后它三种声音震啊，震动的声音，喉大喉的声音，还有相极的声音啊。现在一听这个震动，就是地震，我们都很恐惧。哎呀，一地震那得了啊！啊，那死亡就到了，好像世界末日似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对应这种六种震动，大家都很快乐，不会有恐惧感，是一个很吉祥的事情啊。就代表我们的心地哦。无量劫以来都板结在那里，哎，震动的把我们的一切善根的种子都给它萌芽了，激活了啊！通过这地震也让与会的大众感觉到它的奇特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的无常，感觉到我们在梦中啊怎么能够醒过来啊。所以这个震动里面包含的意思是很啊，是很微妙和丰富的啊。所以你看这个重大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有震动啊，但佛说这种震动包括菩萨要求震动一定是大吉祥的东西啊，不会有死人的现象啊。啊，如果一震那个地都裂开了，大家刮了一下都下去了，下去了地面又平了，那真麻烦了。余慧法众都不见了。这是据说四川地震那个就是会裂开，很多逃命的人就像跳一个沟一样的，哎，这里正好，它一裂开，如果没有跳过去就栽下去，那个地又平了，你看看。到底死了多少人统计不出来，他已经到地下去了，这有点身下深深陷地狱的样子了啊。毗婆达多其实就不是这样子吗？要害佛的时候，佛人地面裂开了他就栽下去了，栽下去地面又平了啊，这叫深深陷阿鼻地狱啊。法会上是释迦牟尼佛受记提婆达多成佛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不是在这个法华会上，他在阿鼻地狱里。虽然在阿鼻地狱里面佛还给他受记啊。好，那么六种震动当下虚空当中就欲出奇妙的天花来散在这个啊，四自在王佛身上、法藏菩萨身上，乃至于啊与会的大众身上，而虚空当中也法尔自然的出现了音乐啊，那么天人可能奏响的音乐啊，那么虚空当中出现了一种赞叹的声音啊，这种声音啊说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就说这个你法藏菩萨啊，决定必定成就，必定成佛啊。说他必定成佛，实际上就同时说你啊，表达你四十八大愿，包括你这个事决定能够圆满啊。所以我们看四十八大愿啊，每一愿是啊，若不尔者不成正觉啊，啊，若不生者不起正觉，都是直接的把它成佛跟大愿的圆满这个接上的关联了。好，通过这样的一个感应给我们的啊，这种启示是很深的。为什么一说闻大地震动，天宇妙花，虚空出现一种声音？这表明四十八大愿的产生，它的缘起的大不可思议。由于四十八大愿，就前面讲的一切众生得到大饶益啊，一切众生由于阿难尊者这一问都得到了拯救啊，所以这是法界当中一件大事因缘啊，这个大事因缘得有一个巨大的内向来表达的，叫做超世大愿啊，所以法尔自然的会得到这种感应啊。那法藏菩萨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内向，这也说明不简单哦，说明他知道法界当中的一个奥秘，就是感应之不可思议。这个四十八大愿是五大劫的思维出来的，是从他的大慈悲心里面出来的。那这种事情在一切诸佛的所证的法身里面，在十方诸佛的慈悲的加批里面，这种事情肯定是十方诸佛了了知道的。所以法藏菩萨有这种自信，我这个能感能不能获得一种应相应的东西啊，那这个十方诸佛所应，包括法身功德的印证，是能够对一则是对法藏菩萨有一种巨大的鼓舞作用，另一方面对与会的大众会产生极大的信心啊。更重要的是，这种内向感应印证是对未来的众生捏掌深重的向我们这些众生产生信心，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对四十八大愿的内涵还是信不及哦啊，看看十八愿啊，你自信信要一生我乃至十念就能往生，这就是很多人还是信不及的啊，念十声就能往生，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啊。所以这种内向感应能够让未来捏掌深重的人，充满着种种怀疑的众生产生信心，他要还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法藏菩萨是有这种绝对的信心，一定会有感应的啊。如果没有，如果他真的说起来，我如果这个愿能实现的话，就希望大地震动，天宇妙花啊，这个啊，这个求这感应。如果一求没有反应的话，那下不了台哦，是不是啊？那真的下不了台，人家这个与会大众都会嘲笑啊，得了吧，得了吧，你大概五大劫都在那睡觉啊。哎，但实际上有感应，这种感应我们可以理解为更深层的法身佛的印证，然后余慧的虚空的天龙八部印证啊，所以大家就很有信心，法藏比丘也是充满着欢喜哦啊，这种法界的一大缘起啊，从 释迦牟尼佛放光现瑞，到法藏比丘说完大愿的这种请求对象的这种感应啊，以及后面啊，这个阿难尊者面对西方祈求阿弥陀佛现前的这种印证，你看从始到终都是这个佛充满着慈悲，用这些来启发我们的信心，来巩固我们的信心，都是用不可思议的方法，这叫神道社交。圣人是以神道社交的，神不是神仙的神，神就是不可思议的神，神妙莫测之道来施设教法，那我们对神妙莫测的大愿以及大愿救度的功能作用产生不可思议的信心。所以无量寿经所展示的，始终所展示的啊，以及他修因正果全过程，他都是不可思议，这就是神道社教的一个特点啊。神教社教我们周易里面提出来的，圣人都是以神道社教，我们长期以来把神道社教以为是封建迷信啊，实际上这里面是具有着不可思议的因果的法则的，是具有着在我们现象上凡夫境界和一个诸佛境界的一种同体复印的奥妙在里面的啊。实际上周易里面他也在谈这个问题啊，你为什么这一卦下去那显现的就有不同，它的吉凶毁定就会出现它的信息啊。你如果再有它的变爻啊，这个复卦等等出来，基本上你这个382个爻，把你宇宙人生所有的信息都能够给你展示出来啊。它所展示的从哪展示？它要有一个体性，意知体啊，意知体就是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有一个寂然不动的意知体，但是有感，感而遂通天下故也。你有感，马上意知体就会有因啊，这所以这个它就是感应，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于此，这是天下至神妙的东西才能够，你一感马上显现出来的，这显现出来的信息是真实的，是不骗人的啊。那么法藏菩萨他是从法性里面所产生的48大愿，那么这个法性实相也就是一切众生所证的法身，共证一法身啊，这样的十方诸佛共证的一法身，对于法藏菩萨称信起得48大愿，它就是体和用的关系啊。于是你只要一感，法身无形无相的法身一定会有应的啊。所以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就是法身佛的印证啊。所以这种虚空传来的印证，不仅是四在自在王一尊佛的印证，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对48大愿圆满成就啊，普度一切众生功能作用的印证啊。好，那么最后一个总啊，一句话的总结就是啊，于是法藏比丘就具足啊，修行圆满了如是48大愿，得到印证了啊。那这个48大愿就成地不虚，是真理，是真实的啊。成就是至诚真诚，地就是它的真理的要素，是不虚妄的，是不掺假的，是没有水分的，这就叫称信大愿啊，称信发出的大愿啊。有很多人一听称信是什么意思啊？称信就是称和法性实相一真法界实相真如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四十八大愿全体就是实相，就是法一真法界啊。所以这样的四十八大愿是超出世间的所有的一些功能作用。这里又特别提出出世间，超出世间啊。所以你再怎么说，四十八大愿的本质特点就是出世间法啊。我们千万不要把净土法门放在世间法的层面去理解啊。世间有世间的善法，但这个净土法门指向的是出世间的圆顿大法，这里面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啊。我们可以讲儒家文化，讲各种善法，我们也要随喜赞叹，但是从它的境界功能作用来看，是不能跟净土法门在同一个层面去比量的啊。那么法藏菩萨就心要即灭。好，这句话你看，心要即灭，即灭就是实相涅槃喽。前面这个讲四十八大愿建立，也是法藏比丘在阿难罗啊，在寂静处啊，在那里思维，他思维也是进入极静状极灭状态当中思维啊。所以他的四十八大愿跟这个极灭法性是紧密相关的，体和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四十八大愿就是从这个极灭法界流现出来的，然后他发出来之后，一切由愿导行又回归到这样的极灭法界。所以他无论是出还是入，都要在用身心去耗耀它，耗耀这个极灭的这种实相啊，从实相当中升起西方极乐世界无尽庄严的元素，然后一切救度众生的这些方法啊，也把一些众生又回归到这个极灭状态当中的。所以自始至终都有身要极灭啊。所以不是仅仅是在动态方面的，这个归根还是在极灭的状态，无量寿的状态啊。所以这也反映了我们修行的一个奥妙。如果我们一切修行一切菩萨道没有跟极灭的法性接上一个啊一种啊互动的话，我们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很难成就空中流血啊。所以这个极灭也是超出一切世间的，也是出世间的东西。好，请看下经文。阿难，法藏比丘于其佛属逐天魔梵龙神八部之中啊，八部大众之中发施弘誓，见此愿已，一向专制庄严妙度，属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不可思议照在永劫即值菩萨无量德恨，不生欲觉趁觉害觉，不起欲想趁想害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忍力成就，不计众苦，少欲知足，无染秽痴，三昧常寂，智慧无碍，无有虚伪惭屈之心，何言爱于先意成问，勇猛精进，自愿无劝，专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 恭敬三宝，奉事师长，以大庄严具足众恨，令足众生功德成就。好，先看这个。这是积极德恨第七章，这一章主要是表达法藏菩萨建立大愿以后的菩萨行，由愿导行啊，就是介绍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过程、内涵、方法。我们是普贤四大愿王，其中有一条常随佛学。好，现在这一段就是常随佛学的具体的内容。我们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是怎么成就的？啊，提供了很多因地修行的方法、诀窍，啊，大家不可草草都看过啊。释迦牟尼佛又告诉尊者阿难啊，阿难就提醒他注意了啊，法藏比丘在四自在王佛的所啊，就是法会上，那法会上有无量的与会大众，有诸天啊，诸天包括啊这个欲界的六天和色界的十八天啊。魔啊，魔就是魔天啊，这个第六天啊，梵大梵天王啊，还有龙啊，龙就是水族动物里面最啊最尊贵的啊。那么八部有这个紧拿罗哟、夜叉罗啊这些啊，那么。这些天龙一般讲天龙八部啊，天龙是最有神念的，以他为首八部大众啊，那都很多啊，这个与会大众就发出这样的啊弘誓大愿啊。那么这时候发了之后，见此愿已，就是四十八大愿已经建成了，建就是开始来住，一般讲建立啊，建是开始在住，立就是完成了啊。这里开始建这个愿，已就是完成了啊。好，完成之后，这就好像是他用五大劫来设计的一个蓝本设计图啊，规划设计图。你不是设计好的就放在那里的，你放在那里规划设计都还是一个图而已啊，一个设计而已，你要把它实现出来。好，那么法藏菩萨就开始起行了啊，就是实现他这个大愿的这样的行动就开始了啊。这行动开始第一句就非常重要啊，一向专制庄严妙度，这是一桩大事哦。那要完成的要有精进勇猛之心啊，在动经无央数劫啊，这个不可计数的时间长河里面，就是做这桩事情。所以这就一向啊，专心致志的来庄严完成这个奇妙的刹土。我们说一个有成就的菩萨，这就是他的一个修行的秘诀，一向专制啊。这个大乘经典讲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常行一法，就是 恒常的修行一种法，以这一法总摄一切的善法，这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修行的特点。那么相比较凡夫众生，他正好相反，他喜欢多元化，喜欢搞很多啊，你搞得很多啊，心很散乱，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今天修这个明天修那个，这正好是凡夫众生的一个特点啊，他是很难成就的。